交通。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坦弟兄1962年5月19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格林湖所传讲的信息 Fellowship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519。那让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做个祷告，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来就近你，主要在这交通的时刻，我们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和这交通的时刻而感谢你。主啊，现在在我的面前摆放着一切的手帕，是被送来到这次大会的，那它代表了那些有需要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人从圣徒保罗身上拿了手帕和围裙，邪灵就离开了他们，病人便得了医治。我们晓得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你仍是一样的神。今天你已经预备了一条路，因为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祈求你医治这些人。也许那正如一位作者说的，当以色列人被死海挡住了去往应许之地的路时，神用愤怒的眼睛透过火柱往下看，海就惧怕，那向后卷起以色列就继续行进了。神的，我祈求当这些手帕放在病人身上时，愿神不但是透过火柱，而是透过了自己儿子的宝血俯瞰，愿疾病退后，为基督医治的大能而让路。主要祝福今晚要结束的大会，我们祈求你伟大的方式来眷顾我们，正如你一直所行的，将你的祝福赐给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主祝福大家。那刚才我被卡尔森弟兄给予的称赞那大大的触动了。那我多想花点时间那讲一些相关的事，但我知道你们已经那今天以及这次的大会期间已经传讲了很多的道，那很多伟大的传道人对你们讲过了。那我欣赏他们所有人的讲道，我知道你们现在累了，那过一会儿就要回家，那也许要去你们的教会，那我不想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但是那卡尔森弟兄那真是一个非常高贵的陈述。那昨晚离开这里时，我用双臂拥抱了约瑟，我说我出什么问题了？那天我问我妻子，我说我是个疯子吗？我都无法阻止自己说出那些话来。那我里面有个推动在驱使着，我忍不住，是某种的东西。那我环顾四周，那看到了教会。今天下午在我住的汽车旅馆里边，一群喝醉的人走了进来，那些的女人们都是祖母的，穿着短裙不道德的衣服，喝酒抽烟。我就想，神，那为什么我用这种的方式那对我的姐妹说话？我不想说那些的东西，但为什么我非得那么做呢？那你看看这里，那非常甜美的不是一个可听见的声音，那我里面有声音说，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看起来像那样。这就是了，明白了吗？你们是不同的人。那当我看到听到主在我心里说，不想让我的孩子们，那这就使我好多了。我的孩子们，我爱教会，基督受死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会，我信任教会。但一些发生在教会里的事儿，那当你不停地讲到反对那些的东西，那对着他把道摆出来，然后看到教会仍然走在老路上，那简直是，那坦白说，我知道我被冠上了各种的称呼，从天使长到魔鬼，但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是你们的弟兄。那可能有人用那些的话来形容我，那对那些话我也无能为力，我必须诚实。我想说保罗所说的，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但我还是孩童时异象就临到了我。从那以后主一直在做工，那对神有信心，对基督有信心。几个星期前应该说是上次我在芝加哥那跟基督徒商人们聚会，那我给城市周边的不同的传道人们那讲过一出的小话剧。那我本来要在传道人聚会的最后来做结束的讲道， 让我准备好了要来一场伟大的属灵的研习，那我想我可以这么称呼的。一天晚上大约是事发前三四天，我在宾馆的房间里，那闪电划过，那下着暴雨，我刚聚完会回来，那大约凌晨一点就说到窗边去，那道光照在了房间里，那里有他的照片，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就是走到窗边站在第三扇窗户那里，我站在那里朝外看，他说他们给你设了一个陷阱，但你不用担心，我必与你同在，你告诉这儿的卡尔森先生。那另一个人将和他在一起是汤姆·希克斯，那他们得不到他们计划中的礼堂，那聚会将在另一个棕色房间的地方进行，那他们进来时有个黑人坐在你的左边，那接着指给我看每个人会坐在哪儿，他说告诉他们这事，明天早餐你会遇见卡尔森先生，他现在就坐在这儿。在那个房间里，圣灵描述了每一个细节，那次聚会他们想要举行聚会的地方被取消了，他们只是接受另一个房间，在他们全部进来时，每个人刚好坐在他们的位置上，那这是卡尔森弟兄，他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完全正确。我对传道人协会说，我说我知道你们反对我的是什么，就是关于我对基督的教导，那我听你们介绍自己是某某博士某某博士，我甚至都没有接受完小学教育，但我想让你们中的一些人，那些称着教育有问题的博士们，拿着圣经上来当着这些传道的面站在我的旁边，否则从此之后就站到我后边去。难道没错，如果这对你来说只是张饭票，就别跟我讨论这事，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讨基督和他的道的喜悦，那是我生命的目的。那朋友们，当你爱人们又不得不把他们切得粉碎，这是很艰难的事情，那你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但一个准备借着启示讲道的人怎么能够说启示之外的话呢？如果我说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东西，那你们就要提醒我留意。那当然许多时候在人们中间，在外面举行的大会的圈子里边，那我不讲别的，只讲伟大基要的福音的教义，有时候我想讲到反对罪，那斥责我看到了人们在做的事，想活得像世人一样，却依然假装是基督徒，那种事是教会曾有过的最大的绊脚石。我们要么在里面，要么在外边。那当我们不是某种东西时，绝不该假装是，所以它就使事情变得很艰难。那不久前那个朋友写了封信给我，有人站在这位朋友旁边说，巴兰弟兄，那在恩膏下的时候他是位先知，但他说不要听他的教导，那是错的。你能想象一个人说出这种话吗？一位先知，那是主的道所临到的人，那他们是唯一拥有这道的解释的人。我不是先知，我并没有自称是任何的先知，但我说那如果有人不想承认神的道是对的，那无论我怎么样的裁剪自己，那我们不能够裁剪，我们必须裁剪自己跟神的道匹配，我们不能够裁剪自己，那不能够裁剪神的道来跟我们所认为的匹配，我们必须持守在道里。不就前人来说，你相信了这个教义，如果主的天使那样告诉你了，我们就会相信。一群的传道人，我说主的天使如果他说了任何不同的东西，我都不会相信他的。你怎么能把自己奠基在一种的经历或某种的感觉上呢？魔鬼可以模仿你所经历的任何的感觉。我见过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见过人们，我见过异教徒在灵里边跳舞说方言，从人的头盖骨里边喝血求告魔鬼，我见过人们叫喊，接着那回教徒们用碎片穿过他们的手指，甚至都没有感觉，拿一根长矛像那样穿过他们的脸，叫喊尖叫赞美他们的神。你能称那是什么？我见过他们把鱼钩穿遍全身，那水球像那样挂在上面，走过15英尺深4英尺宽的火焰，来来回回身上一点烧焦的痕迹都没有，甚至都没有燎过的气味，你称那是什么？当然不是了。神是道，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仍然是神。那我们要如何判断呢？那我自己的妈妈不久前去了天国，她说 Billy 你一直是我属灵事务上的支持者，你照顾了我，确保我没有挨饿。我说妈妈，我们是天主教的背景，那作为爱尔兰人我们知道这点。那我说当我还是个年轻人，没有感觉到神的呼召时，那我们不去教会，没有一个人去，我想在我成年之前从未去过教会。那我去了天主教会，那他们说我们是教会，我去了路德派的，他们说我们是教会，去了浸信会，我们是教会，那哪一个才是教会？有900多个教派， 没有人能把信心奠基在那种东西上面，没有人能把信心奠基在那种感觉上，只有一个是对的，那就是神的道。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夏娃只是错解了，或者说撒旦只是向夏娃错解了神话语中的一点点，只是一小点，就导致了一切的麻烦，不是吗？每一个死亡，每一个婴孩，每一个脑积水的婴孩，每一个残疾人，每一个死亡，每一座坟墓，这一切都是因着一个人的一点点扭曲误解了神的道。如果神当时都没有让他过关，更何况现在呢？我们要么来到这道上，要么就根本别来。没错，所以你可以想象，你爱人们，那你爱人们，你怎么能够站在那上面不思考你要说什么，看到圣灵抨击那些的东西，但主的安慰与你们同在，看到他来了，显明了这些的东西。那我可以呢？那任何认为我是算命的占卜的人，那你知道那正是他们将耶稣钉死的理由吗？就是那件事，因为耶稣察觉出了他们的思想等等。如果昨晚在这里我愿意读人的想法，那我就会有这样，那如果圣灵昨晚允许我说出当时发生了这些事，你们会把我扔出这一带的。人们拍着你的后背说，弟兄，却觉得你是个算命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不可能拥有神的灵却不知道。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让我们祷告，天父啊，让圣灵在接下来的道中与我们交谈。神啊，我祈求在审判的日子，没有一个人丢失的，我们都要在那里，所有人都被神儿子的宝血遮盖，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听到过一次，在你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讲到过，你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然后你就停住了，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明白我们所处的位置。神啊，我希望能活着见到这一天，看到永生神的教会像一支基督的大军一样排好队，被宝血遮盖，每一个弟兄姐妹作为圣徒在神道的大能中前进。你说过，男子蝗虫蚂蚱所吃的你必不还。主要我相信你必不还，我坚信你必这么做。我希望在我的时代能够见到，即使不能，我也要播撒你道的种子。当圣灵降临时，那必我们知道义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浇灌麦子的雨水也同样浇灌杂草。但父神呢，让我们在自己的一生里只撒播神真正的种子，这样的圣灵来降在这上面时，就会长出耶稣基督的产品，基督的儿女。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愿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大家，愿我的祝福与你们同在，我的平安归于你们。我希望并相信有一天，那在另一个，那即使不能在这地上，也要在将来的那地上，当被召去见基督时，号角吹响，在基督里死的人要复活，我们要作为一个大的联合的身体去建筑。那我只想讲讲，那我这里有块手表，那可以设时间，那把它定为30分钟整，那刚好就是10点。那若神愿意，我会在那时讲完，那就占用你们一点点的时间。那如果你们可以忍耐一会儿的话，那明天下午我要对你们这家个人来说，那把你们的病人和受苦的人带来。那明天下午在马瑟高中有一场医治聚会，那卡尔森弟兄那可以说了是吗？那我问了约瑟弟兄对不对，他确实没问题了，那就没问题了。然后周一是为约瑟弟兄举行了传道事工的聚会，那他是我们大家都爱的那种人。那刚才在这里跟一位弟兄交谈，我相信那次他想带我去艾克里弟兄那里，那艾克里当时我收到了他写了一封非常严厉的信，那主给了我们那些伟大的话语，我们应该有40个或更多的人在那间路德学院里边领受了圣灵。那你能想象那样的事吗？但是当他来，那他认为那是一种精明的占卜者之类的东西，但当他足够诚实，借着神的道坐下来时，圣灵临到了他，那就带来了差别。那么我要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不是约翰福音，对不起，是约翰一书第一章 一章七节，那我就想读这节。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我想就交通那这个想法来讲一会儿。那这是一次大的聚会，我们都知道那大会是一段交通的时间。那么有我喜欢交通，我喜欢那参加有交通的聚会，那在那里我们可以交通。那请原谅读完了我的题目之后，我对坐在这里的位弟兄，那汤米尼克尔斯弟兄，那说句话。我很高兴你把那篇关于去到了天堂的意象的文章刊登在了你们的上人之声上，那你是照原样刊登的，谢谢你汤米弟兄，愿神一次祝福你。那说到交通，那交通每个人都想交通，那今晚在汽车旅馆那里他们就在交通。那交通什么？那围绕着喝酒之类的东西在交通。那他们对到对面的酒馆拿来更多的酒啊啤酒啊，他们都是祖母祖父的，那喝酒做那些最不道德的事情。于是我在炽热的房间里边不得不把窗户拉了下来关上，那一面听见那些胡闹的声音。那在我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些事本该不被允许才是。让我告诉你一件事，那你们开始尖叫呼喊，你看看能够持续多久，很快就会有人对此说点什么了。而我们是在有着基督信仰的美国。那我在一个房子那里停了下来，今天我去了一个小地方吃午餐，那如果再来这儿，我会去一处能找到一个小的空间走进去，在里面吃点饭的地方。我去了一个小地方吃午饭，坦白说那里面那种摇摆舞啊摇滚乐之类的东西，你知道我是个传道人，那我去过遥远的非洲丛林的霍图顿人那里，那我在那儿听说过这个，我但从未想到我会在美国听到这种东西。那他们在那儿乱来，那所有人都在乱来，那我简直感到恶心的，毕竟我就站起来走了出去，去了另一个地方。那他们那里没有这种的东西，我说往里看，如果他们有自动点唱机，那我们就不进去了，那理都不要理他。那一次旅行时，我带着家人走进一个地方，他们在播放唱片，我走了过去，我说先生，我是个宣教士，那我珍惜手上的每分钱，但我带着我的家人，他们都饿了。那用了三个小时想找个地方吃饭，我出5美元，你把这插头拔出来，直到我吃完饭。那这也是对自己感到极为的羞耻，他说留着你那5美元吧，那如果你那么有勇气的话，那就别管他了。那就是这样，吼吼，基督教的美国啊，当然了，是基督教的美国。我们试过了各种的东西，他们围绕着那种的事情交通。那乌鸦们在死尸上交通，但鸽子吃鸽子的食物，他们在麦地里边交通。那所以那取决于你是什么。那鸽子不能，它不能跟乌鸦和秃鹫交通，因为它没有胆汁，那它没有苦毒，它不能够吃那东西，那会杀死它的。一个基督徒不能围绕着那样的东西交通，那会杀死在里面的圣灵，使圣灵担忧，圣灵会离开的。那我们想跟各国搞好关系，我们花费数十亿美元给外国，要建立友好的关系，那共产主义还是照样传遍了全国。瞧，那不久前我们经历了一场战争，一些美国制造的装备转过头来朝我们开枪，那竭力把那些的装备等等送给了他们，却调转头来向我们开火。你那样是得不到交通的，你根本做不到。那接着我们又想那教育人们来交通，没办法教育人们进入交通，你们只会离得更远。当教会采纳了教育代替救恩，想要带人到基督的知识面前时，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他们试图组成宗派的交通，你做不到，因为他画出了界限，将其他二人排除在外，你不能那么做。宗派里边没有交通，那你永远无法做到，因为每一个宗派，那这个基督教协进会，那他们互相的争斗，互相残杀，当里面的人甚至连神都不信的时候，你还怎么能有交通呢？只有不信还有别的等等，你怎么？耶稣说二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你怎么能够做得到呢？只有一种的方法能让你跟别人同行，就是你与他认同的时候。所以你怎么能够在宗派之间切断，将自己和别人分开，然后又能够达成协议呢？那然而神想让我们交通，那那里有东西能够再来交通。那人总是想这么做，但是总是试图借着自己知识 所能及的来去做，但是永远也做不到。只有一个能真正交通的地方，就是在这无辜者撒出的血里线，那是我们能交通的唯一的方式。我们可以交通，只要每间教会都是路德派的，只要每间教会都是浸信会的或者别的，我们就可以在宗派的权力之下交通。但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儿是我们彼此不认同。那么唯一能在旗下进行交通的是像今晚坐在这里，那为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或不管是什么，我们都在无辜者所流出的血底下。那是神的要求，神从来不改变他的计划。神一旦做了一个决定，就必永远保持那个决定，那他是无限的。我们不是无限的，那我们是必朽的人，因此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是无限的。那所以那我们做了承诺，你做了承诺，却不得不违背他们。那你现在做了一件事，明天对他了解的更多了，那因此你明天可以做得更好，明年你会做的比那天做得更要好，那因为你学到了更多有关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受我们生活的三维空间的束缚，但神是无限的，因此神每说一次话，他的决定就是完美的，永不改变。那就是这个原因，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只有救主流血公义，其他依靠都要失效。救主是我居所盼望，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那基督是道，他就是道。那立在他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没有一个字儿会落空的，因为这是神的道。那你不能在最后一卷启示录里他说，若有人删去这道中的一个字儿，或加添一个字儿，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因此任何的信条，任何其他的东西要在神道上加添或删去，这么做就是死亡，就像起初夏娃所做的一样，删除或加添代价就是死。只有照着所说的方式接受它，圣经说的不是可以随思意解说的，他已经解释过了，只要读的相信他，神会看顾他的道，保守他的。因此那是神的道，是我们必须站稳在上面的，那这唯一的地方。因此相信他的道唯一的地方是在流出的血里线，是交通的场所，大家都可以聚在周围有同样的感觉，因为是流出的血的同一个地方之下。那把你的信心放在神话语以外的任何东西上，就是流沙。那无论它是什么，仍然是流沙，必须是道，这是真的，我们相信这个，那就是我有信心相信神应许的一切的原因。我说神能做任何没有记在道中的事情，那是真的。但只要那我会对那个感到疑惑的，但只要神赐给了我他应许过的，我就会对他所应许的感到满意了，那我肯定的是对的。要持守主的道，他的道不能够改变，因为如果他能够改变，那么神就能够改变了。如果道能改变的话，如果道需要改变，那神就不是神了。那如果神遇见一个人将他信心的根基放在撒出的血底下，那拯救了这第一个人亚当，那么神就必须持守同一个计划。那如果他没有，他做第一个决定时就做错了。那如果神救了一个人，救他的唯一方式是借这一只无辜羔羊所流出的血，如果那是神决定要借着拯救人的基础，那任何的东西，如果神把这点改成某个人的信条或一个教会某个教条，那么神在伊甸园里边就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神拯救第一个人时，救他是基于对无辜羔羊所流的血的信心，那是在那去到的唯一的地方。神选择了一个地方，呼叫亚当和夏娃，流了一只无辜羊羔的血，用这只无辜羊羔的皮子遮盖他们，血溅在他们身上，那是人可以跟神交谈，听见神话语，得到神话语的基础，就是在所流出的血里前。那唯一让人们教会或者说百姓知道有关神的真理的方式，就是在无辜者所流的血底下，那进入到神的同在中， 那接下来临到你的灵会见证这道是对的，每个字都是，没有一处需要纠正。没错，这必须保持量，因为他是神，他的决定必须得是完全，永远完全。让我们在这件事上继续讲一会儿。那你知道我的30分钟快到了，我都还没有开始。那在流出的血底下，那我们意识到圣经中最古老的书是约伯记，这是最早写出的书，是在摩西写创世纪之前写出来的。那会儿他说的是在摩西写创世纪之前写出来的。那注意，约伯义人，敬虔的人，一天那一切都与他反对，撒旦打算让他否认神。当撒旦那么做时，那约伯，那我喜爱读约伯记，许多人说那是个谜，他不是个谜，他是神的道。耶稣提到约伯时说，你们没有听到过他的忍耐吗？那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受到多大的逼迫，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是在错误的路上，他都站稳在神的道上。我喜欢这个，他说恐怕我的儿女犯了罪，我要为他们献祭，那人唯一知道的就是翻祭，那是神的要求。那有时候因着灾难降临到一个基督徒的身上，许多人就会认为，哦，他离开神的旨意了，哦，他们离开了教会，他们出去了。有时候那是不对的，因为神管教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儿子，神洁净他们，洗净他们，试验他们，那要看他站不站得稳，那就是神在约伯的时候所做的。那我牧养教会时有一次传讲约伯记，讲了大约6个月。那有位女士，那足够的真诚，那你知道，那我让她在炉灰上把浑身长疮坐在那里，拿一块瓦片刮身上的疮。那这位女士说，巴兰弟兄，你打算把约伯从灰堆里边拯救出来吗？那她有3个星期天，那当我正围绕着她打下根基，那是呢，那她坐在那儿，她是个先知，是神所高抹的，那这人唯一知道的就是持守住这道。那就是这样，那他们来了说，约伯，你知道你做错了，瞧瞧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每个人都抛弃了你，你的朋友还有其他人都走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这里看看你，你的样子可怜困苦，身上长满了疮的等等，看看你的处境。但约伯说他没有犯罪，因为他是在流出的血底下，从神预定的路上来的。那么神对一个愿意那么站稳的人就有责任，神让他经历到了最后一个人，那甚至到了他的妻子都出来说，约伯，你为什么不弃掉神死了算了。想一想，他自己的妻子都转过来反对他，因为有人转过来反对我们，那认为我们可笑古怪，那对世人来说，神所有的百姓都是可笑古怪的，肯定的，你们是独特的子民，受君尊的祭祀之分，献祭给神，就是你们赞美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那我们注意到，甚至约伯的妻子都转过来反对他，转身背对着他说，你为什么不弃掉神死了算了，换句话说，你看着那么可怜，干嘛不弃掉神死了呢？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约伯从未称他是愚顽的，他说他说话像个愚顽的人，他从未说他是愚顽的。那我要纠正这点，有时候我责备姐妹们，我并不是说你们是属世的，但有时你们看上去像属世的，那所以我没有说你们做错了，但有时候你们穿的好像是属世的一样。那行，那所以约伯对着妻子说，那我不会继续这个话题了。那约伯告诉了妻子说，你说话像个愚顽的妇人。那过了不久，哦，当我们走在神所预备的路上时，神总是信实的。约伯说，我已经认了罪，我已经烧了燔祭，那正是神所要求的，他在流出的血底下敬拜神。那突然间圣灵临到了先知，雷声轰鸣，闪电划过，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这身体被皮肉之虫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我必亲眼见到的。瞧，在这雪底下，那其他人都坐得远远的，但约伯在雪底下持守着神的道，那就是那样带着道待在雪底下， 无论多么的黑暗，只管继续前行，持守神不改变的道，继续前进。只要你持守住了这道，那你就抓住了神的手，继续前进。那么作为一名先知，闪电划过，他看见了神到来的异象，他知道皮肉之虫要灭绝他的身体，但他说，然而我必在肉身之中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我要亲眼看他，不是别人。因为我们没带什么到世上，肯定也带不走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持守在流出的血、道和应许上，他是属灵的，他是个先知，看起来好像神转身不理他了，但那只是为了试验，看他会不会持守这道。我们都受过试验，每个基督徒、每个儿子、每个到神面前来的孩子都受了这道的试验，看你会不会对道忠诚。那摊牌的时候到了，你会做什么决定？这就是了。凡不能够忍受管教随世界而去的人，就是私生子，而不是神的儿女，肯定不是的。属灵的心思会抓住道，跟道一致，圣灵就在流出的血底下临到，接受那个人。以色列有一个交通聚会的场所，以色列能与神相会的场所只有一个，就是在撒出的血底下。神不在其他场所与他们相会，只在流出的血底下。那让我们去到民数记那19章来看一会儿，那只为了引述一下，那没有时间读了，那只是引述一下。我们看到在民数记19章，我们发现这个神在以色列人的旅途中告诉他们说，牵一只未曾负过轭的红母牛给我。那是什么？那是有一些的意思的。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讲讲那些的象征。那一头红母牛，它必须得是红色的，身上没有一点斑，是纯红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红色不是个好的颜色，但红色是赎罪祭的颜色。那你知道从科学上来说，透过红色看红色就是白色的吗？是的，透过红色看红色，透过红色看红色就是白色。你们的罪虽红如丹颜，但当神透过了儿子流出的血看那些罪时，你们就如血样的白了。透过红色看红色，没有别的颜色能够做到。透过红色看红色就是白色，那就是神看你的方式。那不管你是什么，只要你来到流出的宝血下，神不看你，而是透过宝血来观看你。虽然你的罪很多，然而在他看来你就像百合花一样的洁白。红母牛身上没有斑点，他必须是从未在景象上负过恶的。那我可以在这一点上讲得很严厉，他没有背负过任何的东西，是的，没有负过不信的组织的恶，他是自由的。那他要成为什么呢？祭物。那他要被焚烧，在晚上的时候被杀，不是早上，是在晚上。他要被焚烧，他的灰要留在外面，调成分别的水。哦，这何等美丽的一幕！那巴不得我们能够深入讲讲。那这水或灰要被用来调作分别的水，因此他们要那蘸他的血，弹七下。那弹在你进会幕，从外院进入会幕，进圣所的门上。那圣灵在至圣所里。那注意，那这是何等美丽的一个画面。那希望在下面的五六分钟内，你们能够抓住这个。那注意，至圣所和为不洁的人预备的就近的方式，他们必须经历一定的程序。那首先，不洁净的人必须来到外院，那在那里撒上分别的水。什么是分别的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被道分别的水洗净了，因此这道使我们与不信分离了。信条怎么能够做得到呢？是道分开了我们。 它是让我们知错的东西。如果你去了那间说、啊、做这事没问题的教会，那去了那里说、啊、去那里做这事，那你要来就近这道，道才是分开我们的。那说另一件事，那如果我超时了，我希望你们原谅我。那说另一件事，那这实在太好了，没法放下。那洒出分别之水的人必须有洁净的手，那水必须留在一个洁净的地方，分别的水不能够留在肮脏的地方，它必须留在洁净的地方。那外院是什么？罪人上来听到，在这里面建立起了信心，相信那就是神。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神的道。我们试图做什么呢？试图进入到交通中。那这人听了道，相信了这道，然后他被撒上了分别的水。那这时候他还没有进入到交通中。是的，那你们去要派的人，我要你们看看这点，他仍然不在交通中。那记住，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那摩押遇见了他，那他不想让以色列人在他的地盘上举行复兴，那里没有合作，摩押跟以色列人信的是同一位神。那他们去叫来了他们的主教那巴洛，领他下到那里，在基要上，他跟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到处流浪，没有地方可去，这组织起来的伪造的国家把他们的名人带了出来，那咒诅那群背叛者，那他们是这么称呼他们的，上到了那里，那他们忘记了这群人并没有地方可去，只是流浪者，是客旅和寄居的。他们没有看到那火柱走在他们的前面，他们没有看到那铜蛇，那随着他们的被击打的磐石。尽管他们做错误事情，那巴兰他心想，我肯定的，我这么激要，我肯定会这么做的。他建了七座坛，那是神所要求的，是完美的数字。他摆上了七只洁净的公牛，跟以色列人所做的一样。七座坛是以色列人有的，还有七个灯台啊等等，完美的数字。那这位主教做了同样的事儿，那七只洁净的祭物，那还有七只公羊，那说的是同一个信心，神的儿子，神的羔羊要来。说到基要，他跟以色列人一样的基要，但他没有圣灵，他没有与神的交通。那若有，神就得对基要派做出了交代了，神拒绝的人就错了，那么他就得接受摩押，也得接受以色列。那如果神只接受敬拜教会祭坛，该隐就跟亚伯一样的基要。该隐建了一座坛，该隐献了祭物，该隐敬拜神，一座坛，加入教会，献祭信条，所有这些东西，如果神要求的就是这些的话，那他定该隐的罪就错了。因为该隐同亚伯是从同样的基础上来的，绝对是的。但那到底是什么？是靠着启示，借着启示，不是借着教育，是借着启示。亚伯他明白夏娃吃的不是香蕉或苹果，他献上的血，神接受了那个，那被启示给了亚伯。就是这个原因，当耶稣从变相山上下来时，他指着自己说，你们说我是谁？一个说是摩西、以利亚等等，那超自然搅动了这样的东西。但别人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启示你的，你从我的神学院里边学到才，这不只是字面的文字，那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天主教会说的么？把教会建造在了彼得身上，新教说的建造在了基督身上，那在我看来两者都不是，这是建造在这道的启示上。因为耶稣说你是彼得，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那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这表明整个的阴间的门都会反对的，但它永远不会得胜的。这道会照样前进。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这表明一切都会反对的，但它是不可战胜的，它会照样前进。那分别的水分别了我们，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有过犯的人，那就是我能抨击这些事情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如果神说那样做是错的，任何传道人都该站起来反对他。那只要那是圣灵充满的，他就会的，因为那是从天上来的，反对错误绝不可那么做，那是分别之水。但他仍然不够，那他理解的那是他的知识，他的头脑，他头脑的子宫是打仗的战场，在头脑里。那然后他把那个放在里边接受了，那是神所预备的方式。现在的准备好交通了吗？没有，那是路德的信息。那来了，那他来了，现在他在正确的路上了。他要往哪个方向去呢？朝向会众。他在这里被分别了出来，被倒的水洗净了，他从最终被分别了出来。那他转过了身，他必须认出所谈的这七项。那希望我们有时间讲讲这个七个教会时代，七个灯台。同样的，每个时代，每间教会，每个信徒，一切都必须记住，那是学。他还没能够进入到交通中，那会众在里面敬拜，那他在外面预备自己，他仍在为宗派组织和别的东西争吵。但当他来到雪的底下，当他看见了雪时，他会怎么做？那他认出，那他使他认出了某个东西死了，流出了血，行在他的前面，开了一条交通的道路。那接着他看见雪摊在门上的痕迹，他认出了，在知道了神的道之后，溜过来认出了流出的血。他必须来到那流出的血底下，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等等，他来到了这血的底下。那当他认识到自己，希伯来书13章12节，那13节说，耶稣也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就在城门外受苦。他是我们的祭物，从他身体出来的每一个要素构成了新的生命。那听着，姐妹们，我是你们的弟兄，我希望你们理解我。当个婴孩出生时，那自然生产的程序是什么？那如果是顺产，先是水，接着是血，然后是生命，从耶稣基督身体中出来的。他们扎了他的肋旁，水、血，以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从他的血里边出来了三个要素：称义、成圣和圣灵的喜。他借着血把你带入了这个交通中。那当这人被道分别出来，那被血分别为圣时，就走入了与神的交通中，接着进入了会众，有神的大能降在那里。那这种交通，他们并不在乎这一类或别的，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同心合意。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不义，然后我们就彼此交通了。阿们。哦，我多想能在这点上面讲一会儿，亲爱的先生，但有一个原因，那这是我为什么喜欢生日大会的原因。那不久前有人发声说生日大会要跟某个组织联合了，我说当他们联合时，那我就交出我的团结卡。那联合当场就会杀死了，每次都是肯定的。是的先生，不要这么做先生，我跟他们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为我所相信的而站立。那不管你是不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的，不管你是什么，当你来到那雪底下，弟兄，我们就彼此有交通了，每个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耶稣教导了那个著名的比喻，那讲到婚宴，他发现一个人在那里没有穿婚礼的礼服。那我们知道东方的习俗，那我去过那里，我知道他们发出邀请，每个收到请柬的人来了。那不管他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他有没有好衣服穿，那有个人站在门口，那就是新郎，那给他礼服。当这客人进来时，他就穿上了礼服。我不管他是否穿的破烂，不管是什么，他都穿上了礼服，每个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因为都在礼服的底下。如果没有请柬，他们就得不到礼服。那这个人以别的方式溜了进来，他无法进行交通，因为他穿的不对。当一个人让他的信条或宗派跟他的弟兄分开时，某处就有问题了。他是从某个宗派的芒果类似的东西里边溜进来的，圣经说把他捆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不要哀哭切舌了。弟兄，带我们进去的不是信条，带给我们交通的不是信条，教育比我知道的任何的东西都更带我们远离交通。神，那不是教育节目，而是神儿子受死的节目，受死埋葬复活，流出宝血，借着那个在那宝血的底下，我们大家彼此交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什么是罪？不信。阿们。在交通或敬拜中，那没人不同意神说出了任何的道。为什么？为了儿子的祭物，就是那位写下了这道的。在旧约，当一个信徒上去敬拜时，他做了错事，除非借着血他才能够上去。他是怎么做的？他带着他的羊羔走到祭司那里，祭司检查了羊羔，看是不是一只好羊羔，那完全，然后呢，就按手在羊羔的头上，承认自己的罪，罪就从他的身上转到了羊羔的身上。羊羔必须得死，因为他不再是罪人了，在羊羔是。他们割断了羊羔的喉咙，血流了出来，那烧在火里。好的，那注意，那本来应该是足够了，但为什么那个行不通呢？他表明有个更伟大的要来，因为山羊绵羊的血不能够赎罪，那他可以遮盖罪，但不能够除去罪。为什么？这灵就是血细胞中的生命，在血液的化学成分中，那在这生命里，在这血细胞中是一只绵羊的生命，而死去的绵羊，它的生命不能够回到敬拜者的身上，因此那个行不通。但当我们来到了哥哥他，凭信心按守在神的羔羊身上，他的血细胞破裂了，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我们靠那毫无掺杂的血，不是借着性，那是借着耶和华自己创造的行为，在童女的子宫里边创造的血细胞，生出了神的儿子。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那么天主教徒称他是神的母亲，称他是神的母亲，甚至一次都没有称他是母亲，他称他为妇人，那是他的身份，这是神使用的孵化器，就像神可以使用其他任何人一样。他不是神的母亲，神没有母亲，这是独一的神。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都按手在他的上面，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神。当我们借着信心按手在他以及在哥他所洒出的血上，我们就被领进了这个交通中，在血细胞里边的圣灵回到了信徒身上，使他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就有了交通。如果圣灵写了圣经，圣灵怎么能够在你接受的血底下回来否认这道呢？阿们。在血底下有交通，阿们。那清楚的就像我所知道的福音一样，弟兄们，那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救恩，那是我的信心建造的唯一的地方，就在那儿。耶稣基督的血，以马内利的血管，罪人只要投身此权利去，全身罪迹。当我们走进那个，到那血底下，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个罪人，从另一边出来，他就像那样用圣灵给我们的信心盖上印。同样的圣灵写下了圣经，并把每一句话都放在里面，圣灵怎么能够转过来否认的道呢？他怎么能够接受信条替代这道呢？他怎么能够接受教条替代这道呢？不可能的，圣灵会用阿们回应神一切的道。哦天哪，那是我所相信的交通。那么你们就不但彼此相交，我们也跟基督相交了。为什么？我们看自己死了埋葬了，在复活中与他一同复活了，现在就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那不久前我读过一个小故事，准备结束。那有个美国男孩像其他很多人一样去了罗马，在罗马的大美术馆里边学习艺术。那如果你曾到过那里，那非常的好。有多少人到过罗马？我猜你们都去过。那你去过圣安基洛吗？那不会让你自己感到羞愧吗？我到了圣安基洛，进入一个天主教控制的地方，那有个大牌子，在叫罗马，那里有妓女，在那里有个牌子写着致所有的美国妇女，请穿上一些衣服，以示对死者的尊重。那是我们基督教的美国罗马，必须得说那样的话。好的，在罗马这个地区有个年轻的艺术家，那地方有个老看门人注意到这年轻的艺术家与众不同，他们那里的人夜间就像在这里的人一样行事。那天在某所大的圣经学院里，那去那里钓鱼，那下午去一个地方钓鱼，上的时候听到了一声从未听过的喧闹声，来自这所著名学院的年轻女孩，年轻男孩们穿着短裤， 哦哦天，那你从未听过那种的说话的释放压力，我猜他们以为那种是释放压力的方式。那些的传道人付出的是什么？下一代会是什么样的？如果他现在就瞒了里奇·阿维斯，那么下一代又会是怎么样的？那会是什么呢？这就是了。哦，弟兄，有什么东西进入到我里面无法容忍？注意，那这个年轻人他就不同了。那一天，这个老看门人跟着他，每天都会向太阳下山的方向走去，或者说看看啊太阳下山，就站在那儿，手像这样，我观看对面的土地。而其他年轻人在结束了白天的聚会之后，那都出去喝酒乱来。那些人参加男女共浴、派对等等各种的胡来。那这个年轻人，那这老看门人天天的观察他。有一天，他鼓起了勇气。那因此有一天，他跟着他。那这年轻人站在那儿，朝海对岸望过去，朝日落的方向。那这老看门人说：“请原谅我，年轻人，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好的，先生，什么问题，先生？”他说：“你到这里一年多了，我天天的观察你。那边的事儿，那进你的艺术课结束后。”大概在日落时分你都会来这里，那你来这儿观看太阳下山。那他说，我只是个好奇的老人，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我只想知道，也许我只是好奇，如果我错了请原谅我。他说，哦，不会的先生，就首先我是个基督徒。那看门的人说，我也是。他说，那就告诉了我你为什么不去参加派对，像其他人一样行事，那不跟他们来往。我现在明白了你是个基督徒，因为我也是。他说，我正在等候主来的安慰。那时的妹童站在那儿，年轻人伸手用胳膊搂着老婆，那紧紧的拥抱他，说，你结婚了吗？那老人说，结了，养了一大堆的孩子。他说，先生，那我这样观看起初的原因，所以你知道，在对岸美国的大陆上，在美国大地上有一个州，那个州有一座城市，那座城市里有一栋房子，那栋房子里有一个女孩，她也是个基督徒。那太阳在这里升起时，在那边那处在不同的位置，但是我们起了誓，当神让太阳运行下去时，我们会观看。我承诺我要对她忠诚，她也答应过要一生对我忠诚。我期待有一天要去到他那里，让他做我的心腹，那就是我竭力这样生活的原因，因为我做了一个承诺，我要忠实于我的承诺。哦，如果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自称是基督徒，如果我们能从世界上的一切中分别出来，我们所有的信条等等朝站着向天仰望，从世上的事中分别出来，像基督徒一样的活着，因为有一天有个被称为天堂的地方，在我父的家里边有许多的住处，有一天他要来接我们。让我们忠实忠诚直到那时。朋友们，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方式，就是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不可能重生，除非我们来到耶稣基督流出的血里去。那在这次大会结束的时候，我想和你们利用这个机会，朋友们，我的朋友们，我的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让我做你们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能成为你们真正的朋友。你们姐妹可以做我的姐妹，那你们弟兄可以做我的弟兄，我可以做你们的牧师们，我可以做你们在神国里的一个同胞，跟你们一起敬拜们。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这么说，我们今天听到了一切。那我的好朋友大卫·杜普莱切弟兄今天传讲了三四个小时，我不认识了另一位弟兄说，一个年轻人今天上午传讲了。那布朗弟兄那天之后，那一个有名的讲员，一个了不起的弟兄刚来到这条的路上，那你们从那些弟兄那里听到了伟大的信息，不要让这个从我们头上就越过去了。我们不要那么做，先让我们走在主耶稣的宝血里去，让我们在这条聚会结束时重新将自己奉献给神，说，主耶稣啊，接受我，在你的宝血底下接受我，让我只看见你，主，让我敬拜你，回你所来自的教会，回你所来自的宗派。但记住，当你遇见一位弟兄或姐妹在另一个宗派里时，绝不要把自己分离出来，他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姐妹，你们都在主耶稣基督的血里下。你能那么做吗？今晚你愿意重新奉献自己的生命吗？我想问你们，那昨晚我为此爱你们，在讲完了一个刺痛人眼泪的，我走出去从眼里边擦去泪水，因为我不得不这么说，都必须顺从神所吩咐我要说的。 我只能那么做，走出去，甚至在这里，那我才有一大群的人是五旬节派的。但当这道说出了今天教会的道德等等的事情时，我说你们有多少人意识到自己错了，愿意走进与基督的交通当中？那大约 95% 的会众有足够真实的基督徒的信念，心里有足够的真诚，想做正确的事情，在你的邻居面前举起了手，想在祷告里蒙纪念。我对你们有信心，相信神必应允。那并不需要在任何固定的时间，任何限定的时间，那可能就在此刻，当你准备并愿意在神的道的基础上与他相会，并且说神呢，照你自己的样式铸造我，塑造我。如果今晚你们在奉献的聚会上这么做，就在我们结束之前，我相信神必与你们每个人相遇。如果我在河这边再也见不到你们，我要在河对岸见你们。相信同样的道，带着同样的信息，即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却永不废去。你们相信吗？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加入奉献中吗？我自己要加入了奉献中，重新奉献自己的生命，服侍全能的神。愿我永不放弃，愿我忠诚忠实传讲这道。你们愿意，你们想做那样的基督徒吗？多少人愿意做真正的基督徒，一个完全的基督徒呢？那举起手来，只要真诚，只想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神祝福你们。让我们起立。哦，现在是时候了，现在是时候了。哦，我真希望我知道我能说什么。如果知道我说什么的话，我会说的。你们是认真的吗？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是什么使你们站起来呢？你们是认真的吗？我准备奉献自己的生命。你愿意向自己和你周围的一切死去？你全部的渴望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吗？何能洗净我罪污？唯有耶稣基督宝血。何能使我得完全？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在那里，你与基督、神、众天使、圣灵、天上的活物、地上的活物都有了交通，因为天上地下的整个的身体都从他得名。没错，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家庭，你们彼此相交。让我们现在向神举手，献上我们委身的诗歌。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全赎价，在歌歌他，只要闭上眼睛，那当你们的心服服，我爱他，那是他的道。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只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简单承认，我他的甜美进入我们的心里，圣灵。因为 他先爱我。他现在只要简单，只要接受他进来，主要保守我的魂。恩主家在歌歌，现在让我们低下我们的心和头一会儿，向神做出你的奉献，安静的，用你自己的方式来祷告，说神呢，现在接受我，我正站在你的同在中，这次大会对我太有意义了，神呢接受我，从我心里边除掉石头，有一天我必须了离弃主，也许就是今晚，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但我想与你相爱，主耶稣，我想要成为属你的。我一心心仰望，边唱边祷告，哥哥他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主听我祷告，将我终岁宽容，学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那你们低着头，风琴继续的弹奏，那不要只是奉献一半，当你往下唱的时候，想一想，主要从我里面除掉一切不像你的东西，让我从此以后成为你的孩子，那现在你们继续往前，信我人生迷途，黑暗痛苦漫步，求主引路，将我眼泪擦尽，免我再入迷途，立住孤行。天父啊，这圣灵的甜美，这音乐的甜美，主啊，做我们的向导，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知道自己的软弱，神啊，我们向你承认，求你赦免我们，今晚把我们领进摇匠的家里，用主耶稣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用我们里边的化学的物质铸造我们，主要当你看我们时只有雪白，因为我们接受了主耶稣的血，主，我们祈求你在道中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父啊，我们知道这是你的计划， 这是你的先知，这道是一位先知，他会预告任何违背道的，就是不顺从先知和圣经。主，我们祈求你今晚打碎我们，打碎我们的石头心，我们的石头的道路，用你儿子的血塑造我们成为他的形象，好让我们的交通一直甜美伟大。神的，求你应允祝福拥有这场地，并让我们来这里的伟大的教会，这个美国浸信会协会，将它敞开，让他们的门开着，使我们作为全福音的人能够进来这里。我祈求神，愿他们中间爆发一场老式的复兴，是圣灵浇灌每一个祷告台，是整个的邻居都满了圣徒歌唱赞美叫喊，大的神迹奇事在他们中间出现。主啊，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每一间教会、每一个组织、每个宗派祷告，愿他们能够拆除那些枷锁和绳子，逃向这磐石。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时候近了，我们仰望主的再来。我们看到睡着的童女开始渴望油，那当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那是主如此说的。主，我们看着时间很近了，主，我们祈求你让我们快快的醒来，收拾并点燃自己的灯。众教会正在意识到他们错过了一些的东西，父，我们祈求在他们在寻求那些东西时，我们能准备好自己。那是你说的，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亲爱的神，帮助我们，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这我要求我的弟兄姐妹们要做的，我自己也做。哦，亲爱的神呢，我把自己放在磐石上，就像昨晚我讲过的鹰一样。神呢，我尽我所知做每一个祷告，把我身上一切的不敬虔除掉。主，我祈求你铸造我，直到我能反射你的生命。主，我求你应允，帮助我真实诚实，帮助我一直刚强勇敢。我帮助我把这道带到世上还没有传过道的土地上。父，我求你应允祝福这个基督徒商人协会，愿他活着，愿他兴旺继续下去，能看到主的再来，让许多人的魂准备好。这些尊贵正直了不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生活费抽出时间要把福音带来，就是传道人进来来播撒这道。神，我们爱他们，我们祈求他们在这地上有大能力被你的手使用。祝福这里的每一个传道人，说祝福我们的布朗弟兄、我们的杜普莱西弟兄、约瑟波斯弟兄，还有其他所有的弟兄、其他所有的人、商人、所有的人，每一个姐妹，父，祝福他们的心。我们祈求你与他们同在，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现在我们作为你的儿女，将自己奉献给你。从今天起，愿我们活出不同的生命。我们奉耶稣的名求，当我们把自己交在你手中时，求你照着看为合适的方式带我们。阿们。那现在那么请坐下一会儿。我爱他，您不爱他吗？你们现在感觉好了吗？那这倒不是就像刚洗刷了你们一样，是你们觉得全身都被更新了吗？太奇妙了，我们全新的爱主。那你们爱他吗？好的，那现在我认为该把聚会交给卡尔森弟兄，他是主席，他现在要来接管聚会。那一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要聚集，而且我也还活着，那也许是那一年后的今天，也许我已经不在了，耶稣可能在那之前就会来。但如果我刚好回来参加另一次的大会，那这个大的州的宗教的大会，那我们中有些人可能就会见不到了。我们非常确信这点，我们的时代那事情发生的方式，这里的人们，那如果再也看不到你们了，那直到在河边再见，愿神祝福你们，与你们同在，直到那个时候，愿神祝福你们。卡尔森弟兄，一位弟兄在讲话。主祝福你们弟兄，谢谢你们朋友们。 谢谢你父，我接受主，我知道你垂听他们的祷告，我相信你主啊，求你应允，现在帮助我，神呢愿这道持守我，愿它成为我的教区，让我有份于你的祝福。主啊，我为这些尊贵的人们感谢你，我接受并相信他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有一位弟兄祷告。那谢谢你们，我的基督徒弟兄们，我会众中的基督徒的朋友们，我要依靠那个，我要去到施工场上，那你们知道我要去哪里，那刚回来又要出去了，目标是马上在非洲与我们的波斯弟兄相会，他们要走遍非洲还有世上不同的地方，我会纪念你们大家给我的祝福，我肯定会的，为我祷告，我也会继续为你们祷告，神与你们同在，谢谢你弟兄。